投资新准则，企业好公民，永续会不会？收听掌握 ESG 大机会。
本集节目由 Google Cloud 合作推荐。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来到天下永续会，我是节目主持人熊一希。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乍听之下会有一点硬哈，好感觉好像是蛮干的哈，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来宾，他可以把这个很硬的议题哈，转化成非常非常有故事性，然后非常的 softy 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来宾是 Google 客户解决方案架构师郑嘉明 Nick。Nick 你好，
熊大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大家可能一乍听之后，他这个 title 哈 ，Customer Solution Architect 这个架构师，那听不出来他是干嘛的？事实上是资安，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是资安。那各位听众可能会好奇哈，就是哎，资安跟这个永续或 ESG 有什么关系啊？事实上关联很大哈。以我们这个每年在评这个天下永续公民奖来讲哈，就是每年我们在评的最后一个，在谈到治理，或是说最后我们在进到大评审团会议的时候，我们都会针对这家企业它过去一年有没有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或是说一些重大争议的时候啊，资安事件往往就是会成为一个很讨论的焦点，因为这几年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很多企业啊，或者是说这个不管是在商业界，而且是从制造服务一直到金融哈，资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在这个谈 ESG 的时候，在治理这一块，资讯安全的这个维护啊，还有它整个数位的营运上面，怎么样去从资安这不管是它的防护，一直到它后面的解决哈，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这个 Nick 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资安哈，尤其是现在 AI 起来之后哈，很多骇客他事实上以前讲说什么勒索软体或是这个病毒邮件，那现在是真的是又结合 AI 的整合式的攻击哦，这个真的还蛮可怕的。那首先我想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一个统计是说，台湾哈是在这个全球被资安就是骇客攻击的第12名，然后甚至在亚洲是排名前3。那首先我们可不可以先从这边切入，为什么台湾在这个世界哈，为什么它会是一个这个治安这下手的目标
呀？我想台湾在这个我们的地理位置，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地缘政治的风险，那也包含了这个很多知名的这些国家级骇客，因为你要研究这些最新的攻击手法，这些漏洞它是需要资源的，它需要人力的培育，那这几个都有这些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这个国家级骇客，主要有四个都在我们附近。那当然第一个像是北韩然后或者是俄罗斯中国大陆伊朗
真的哇，我们是这个身在其中，
是这个我们都把它叫做 APT Top 4就是前四大这些国家级骇客，就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这些专业能力，还有包含他们的资源那在这世界上，那很多台湾被当作一个练兵场或者你看到很多这些新型的这些攻击的手法在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都有看到这些攻击那这也是我们的在资安上面的管理上面就是很挑战的地方
对啊，加上台湾事实上我们的产业有很多是属于这种供应链的很核心的位置，基本上也很难跳过
包含像政府组织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大型的企业这也都是这些骇客群体他的这些目标
对，因为我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要问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2024资安会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议题包括像美国资安公司 Tridix他也公布一个报告，表示说台湾在1月总统大选前的24个小时就是前一天的20小时内，对台湾机构的网攻增加了一倍，哇好可怕，就是在我们在选举前的这个24小时，事实上一般民众可能感受不到网络世界我们的被攻击的程度是超过一倍而且它的多数是集中在这个政府办公室、警察部门还有金融机构。那另外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就半导体大厂它遭受到这个勒索软体Lockbit 的这个骇客的入侵幸好这个Lockbit 在犯罪集团后来是被警方联合攻陷就是说我不知道像 Nick 您的观察就是这些勒索病毒的威胁它是可以预期的吗？然后像我刚才谈到这些事件，你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学习或者说哪些启示？
刚有熊大提到几个观点就是通常在这一些就是有政治事件政治活动像政治事件就是之前有像美国的这个参议院的议长来访
佩洛西来那个时候对
那时候像有这些政治事件或者是像有一些选举的活动 那这时候都是在攻击的这些网络攻击会出现非常大量的尖峰的时段。
嗯，
那有一些包含这些事件，我刚有前面有提到，在农历年前可能有半导体大厂他们遇到这种骇客事件，事实上在台面下没有上新闻的更多。所以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就我看到新闻上我就只有这几个事件，但事实上这些攻击每天都在发生。
嗯，
那刚刚熊大有提到一个点啊，就是怎么样去预期。事实上我觉得预期是很难的，但是预防是有机会的。
哦哦哦，对，预期你很难预期到什么时候发生，但是你至少做好预防。
对，怎么样去做好预防嘛，就像我们可能很难预期 OK 我们会活到哪一天，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预防，我们可以去强化，我们可以去跑步去健身，让我们身体更健康。我想这个概念非常的相像。那在这一些勒索病毒的事件，这也是我们台湾看到比较普遍的，或者是对企业刚刚讲到永续在这个营运上面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像是中了这个勒索病毒，我可能三天一个礼拜，甚至我们有看到客户到一个月，从新闻上看到已经是回复了，但是有一些企业可能它是到半年甚至更长，那个影响冲击都还是在企业内部。
哦，哇，这个这么可怕。
因为第一个勒索病毒发生的时候，很多企业可能就是把网络断网嘛，就是把机器关机，
第一时间，对，
第一时间大家会做这些事情，甚至讲最快的就拔电源嘛，把网络先拔掉嘛。但是我们总是要回复嘛，
对，
可是这些东西它还，这些病毒它可能感染的环境还在。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它是怎么进来的，你要找出原因嘛，要不然我把这些系统重灌，我把这些系统回复的时候，哈，可能第二波第三波又再进来。所以要找到原因。那这个也会需要有专业的能力，专业的团队来协助。那第二个就是，那我怎么样确定我把他请出去了，他已经不在我的场域了，我的环境是干净的嘛。这第一个就是找到原因，第二个就是我要去修复，我要去修补。这个时间通常会花比较长。因为就是比如说，那我要把门打开了哦，可是这些攻击过去可能都还在这里面，我们只是把它断网，可是我的生产要恢复啊，要还原啊，我开门的时候它会不会又立刻开始攻击。那这个都是在这个勒索病毒为什么很难很难完全避免，然后你真的中了勒索病毒之后要还原的时间周期会这么长的原因。
因为像我们公司也经常在警告我们钓鱼邮件，那这个钓鱼邮件它经常是这个勒索病毒攻击的起点。那你对于这个一般上班族啦，或者说一般我们的公司里面针对钓鱼邮件这个要怎么预防，或者说怎么样去帮他杜绝这件事情呢？
OK， 因为钓鱼邮件这个有经过统计，这些攻击事件它的 90% 以上最早骇客跟这个我们的人员的接触的接触点就是从邮件这个管道开始。
email
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你的这个信箱都可以寄信给你嘛。那邮件里面呢也包含了它可能就透过一些连结，那就是或者是有一些附件的档案，一些 PDF 档案啊，一些 Word 的档案，然后在里面加入一些东西，看起来真的是正常的。早期可能勒索那些钓鱼邮件它可能寄的还是比如说星巴克今天那个第二杯半价，点这个连结进去然后去下载，现在已经做到非常的专业化了。因为骇客他知道说，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他甚至去入侵邮件管理系统。我以前都还要用假冒的。他现在直接入侵公司企业的这个邮件系统，他可以直接用你主管的名义，他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高层，他可以用我们财务长的这些名义直接寄发没有给我们的出纳。哎，你帮我把这个钱汇出去到哪一个地方？OK，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在建立这个所谓的安全意识的教育训练，甚至每年都会进行所谓的社交演练的这个模拟的攻击。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企业，他们的员工可能不小心点到了这个演练的邮件，然后可能就要去上教育训练，去上一个下午的课，代表你的安全意识不足。所以我也观察到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啊，我现在大家都开始有警觉性了。现在这个员工看到这个邮件的内容，觉得有一点怪怪的，都直接寄给治安的单位。我请你帮我确认之后可以点我再点，不然我一不小心点了之后，你要叫我去上课。所以现在治安的团队他们就哇，我好辛苦，我每天都在帮忙判断这个邮件到底是不是钓鱼邮件。
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去这个意大利玩的时候，手机掉了，
是，
就手机掉了，我当然就马上把它锁住了嘛，哈。然后后来我竟然收到简讯，后来就用我的另外一只手机，然后就竟然收到简讯，然后他就传来一个简讯，然后就说他是 Apple 的，然后叫我说我如果点这个的话，我就可以跟 Apple 联系，他就会帮我找回手机。我本来差一点就要点，但是后来发现他那个网址是什么 APP1 就是它不是 L 是 E 啊。
对 对, 对。
然后它就是，我就觉得幸好没有点，就觉得哎，实在好可怕，防不胜防了。而且当你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慌嘛。
是的。
好，那我就譬如说这个遇到这个勒索病毒，那我们到底、哦、最后面我们要不要付这个勒索赎金，用付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看到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这些治安的团队、嗯、大家都会讲不要付他赎金，
对，
这个就是在滋长恶势力，
是是是是
OK， 然后你让骇客知道说哇你会付钱，他可能又会再来攻击、嗯、可是我觉得可以考虑另外一个角度、嗯、就是你有没有底气不要付赎金。我们当然就是站在旁观者非当事人的角度上面、嗯、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不要付给他、嗯、可是对于企业而言，哎，那我不付我这些资料就不见了、欸嗯、这里面有我过去30年的生产、嗯、我的这些制造，我的客户的这些数据、嗯、那我不付的话我这些过去的这些资料全部不见。所以我觉得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准备、嗯、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没办法去预期，但是我们可以做预防、嗯、我们是不是资料要有备份，我们是不是系统可以去做还原、嗯、我是不是有备援的系统，这也是在永续经营里面我们的怎么样持续的去营运、嗯哦、那这个就是在这个点，如果我们有做好这些准备，那是不是我们更有底气的，我们不需要去付赎金、
哦、懂。所以关键不是说要不要付赎金这件事情，而是之前就是假设我有备份了，就是说那我另外问一个问题，那如果真的是付赎金他不会撕票吗？
都两种案例都有、哦、也有付的，然后他真的这个骇客也讲义气、哦、很信守承诺、哦、帮你把那个金要还回来、嗯哦、那也有那种付完之后然后 又再增加赎金，然后叫你再多付一些、哦、
懂了懂了。所以基本上关键我们不用去冒这个险，不用去赌这个几率说不会还，关键就是我们前面先被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
是
就是所谓的底气啦。
底气
好，接下来我进到一个很热门的议题哈，就是说现在 AI 哈，这个 AI 这个非常夯哈。那我也发现说，哎，现在好像在资安这上面，骇客他也会运用 AI 来攻击。就我不知道说你肯定怎么看，就是说当 AI 这件事情的持续发展，跟资安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做连结？
我想骇客跟 AI 这两个事情有时候还蛮有趣的。我做一个比喻哦，就是在常常就有一些资安事件，或者是有一些系统的异常，你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是骇客干的。哦，有什么事情然后你搞不清楚然后没办法找出，就觉得怪怪，就觉得异常、嗯、就是骇客干。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技术，如果你讲不清楚这个技术的技术原理、哦、到底是什么，哦，这就是 AI、嗯哦、然后这个材料如果很特别讲不清楚，哦，这是奈米科技、哦、很常用这样子的方式、嗯、但我们在 AI 上面我们把它清楚的这个使用情境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或者是在资安上面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大家在导入 AI 的时候，现在 AI 技术真的有蓬勃发展、哦、那一直每一天你在新闻上面都看到一些新的应用的情境啊出来。那在资安上面或者我们企业的角度，我们关注应该是资料的安全。嗯，因为我可能会把我的企业的资料，因为 AI 你要去做这一些智能化，嗯，你第一个你需要的肯定是资料。
对，
那这些资料当中你到底是放什么资料让它去做学习，嗯，让它去做分析、嗯、这些资料里面可能有我们的机敏资讯，
嗯，
可能有这个所谓的个资，嗯，可能有我的制造业里面的营运机密，嗯，那这些资料怎么样做好落实，嗯，我不会外泄，嗯，我在导入 AI 的技术享受它的这个好处红利的时候、嗯、那我会不会产生额外延伸的问题，嗯，我这是在导入 AI 的技术上面要考量。 嗯，那因为 AI 上面我们通常都会建议我们像台湾的这种企业级的客户，我们去选择这种企业级的方案、嗯、因为有一些方案它很便宜，我甚至不用钱我就把资料丢给他，就帮我产生个图，
对对对，
帮我产生一些建议、嗯、但是那些资料是不是就会被拿去额外的使用。
对，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也负责我们的调查中心嘛，我们调查中心是让我们有很多的资讯 data， 包括我们的2000大资料，甚至我们的天下永续公民奖里面很多，我们之前也想过说，哎，把我的资料丢进去然后产出一个 AI 它我需要的结果，后来发现我不敢这样做，因为我怕这些资讯丢上去就变成是AI 他们就是可以大家共享，那有可能是企业他的机敏资讯，或者说他他来参奖的资讯，我们事实上也有签各自保密协定，
是，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 AI 的运用真的是要很一门学问耶、欸、嗯，
就是在使用这些新技术的时候，大家就是拥抱技术的同时，那可能要关注一下、嗯、我的资料到哪里去了、嗯、我的资料有没有被妥善的这个保护、嗯、这个都是需要关注。
那就像我开场讲到，现在有些骇客他甚至会运用 AI 让这个攻击可以不断的持续的升级，你们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我们通常因为大家很热门的一个名词叫做数位转型嘛，嗯、我们的观察，我们觉得骇客是一个已经实施数位转型的一个他们包含从这个这是自动化的攻击、嗯、然后包含这一些自动化的流程、嗯哦、然后甚至自动产出报告， 然后甚至包含金流都结合，金流你可以用比特币啊去支付啊，然后甚至还有培训，然后还有专业的分工，有的是专门发钓鱼邮件的，有的是专门去找这些漏洞的，就是他们分工很详细。骇客在 AI 上面现在他们也是拿来做一些说自动化的去扫描，哎，你的这个环境当中识别出来你到底是用哪一套系统，那我就可以针对这套系统去攻击嘛。哦，你是用这个 Google 的，你是用微软的，你用其他的这些常见服务，哎，那我就可以对症下药。哦，他们在这上面也，他们也在拥抱 AI 啊，甚至用 AI 的方式去找漏洞。我去，我们现在很多开放原始码的，我找到这一些开源专案的程式码，来自动分析一下，哦，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弱点，我可以去攻击。
那好，骇客他会运用 AI 来攻击，那我们身为企业或者说我们身为防守方，我有可能运用 AI 来做防守吗？
这是有机会的。那我觉得在资安，尤其在资安在 AI 上面的应用，因为大家现在听到很多的新技术，那对于企业而言，我们关注的是哪一些是我们真正可以拿进来的使用的情境。那资安上面肯定是一个可以帮上很多忙。那举例来说，我们在资安上面，哎，我们的写的这些原始码，骇客可以分析，我们一样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预防嘛。我们可以去扫描我们的程式码。甚至我们找到一个可疑的程式，我们也可以用 AI 去分析它。哎，它的特征，它的网络的连线，哎，怎么会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甚至在一些就是监控上面，我透过 AI， 因为现在我们也会讨论到一个点啊，大家讲到资安就是缺人。感觉资安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专业能力，
对，
需要经验这一块 AI 也是可以去帮忙做赋能，帮助我们的团队，因为很有限的团队可能就是企业里面一个人两个人专门在做这个工作，但是透过这些工具事先帮我去做好分析，我现在有一大堆的攻击事件，一大堆的这些日志， AI 自动帮我分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我下一步要做什么。甚至去比对一些就是最新的威胁的一些情报。你可能现在遭受到某一个攻击的组织，他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的手法，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些早期的预警，这也是蛮常见使用 AI 的情境。
哇，所以像 Nick， 像你们这个做在做这个资讯安全的这样子工程师，事实上你们自己的这个技术还有资讯也要不断的持续的升级，那你们平常你们都怎么样去做自我提升？
这个有蛮多的，就是包含就是我想在社群里面这些新的这些攻击的技术，包含我觉得有一个蛮有帮助的，就是威胁的情报，人叫威胁情资，所谓 intelligence， 现在最新的这些攻击的手法，骇客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像刚前面讲到的这个 Lockbit， 他的喜欢攻击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攻击可以绕过这些资安的防护？那这个都是我蛮感兴趣的地方。
所以自己你们自己本身也要针对这样的讯息要非常的同步的掌握，就这样讲。
对。
好，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啊，就是四年前哦，这个SolarWinds 软体被这个植入了所谓的病毒哈，然后就因为这样就使用了这个太阳风 SolarWinds 的这个软体的企业，它就产生了安全漏洞。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是企业是可以透过事前的情报分析来降低被攻击的几率吗？那有哪些产业或这个资安现象可以跟我们分享像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像这个叫这个对应到的标题比较会对应到的是像软体安全供应链。那软体安全供应链的议题上跟现在在做这个，我们刚好现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食安，这个吃到了这个苏丹红，这样子的，那就是你要去有办法去溯源我的产品里面我到底有没有用到这一些，我用了什么，我一定要先知道。那当它有事件出来的时候，我去比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到这个东西，那是不是会更有信心。那软体也是一样，现在大家在过往企业很多的地方，我们的一些自己会开发一些工具是我们企业内部自己用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比较少看到企业是全从头到尾自行开发。你可能就是我们甚至包含现在云服务有一些 SaaS 的服务，像是 Salesforce 啊 HR 的系统啊，或者是一些就是 CRM， 它工具人家都做好了，非常好用。
对，
我直接就是订阅我就可以直接使用，干嘛自己去写它。那我用到了这些软体，甚至包含现在有这种开源的，去网络上就直接下载回来用了。它里面我到底 有用的什么。嗯，哦，所以这个软体安全供应链它就是制定了一个所谓的标准。嗯，我现在的这个软体里面我会有一个所谓的泵表，就是这个清单。嗯，哦，就是里面我到底有什么元件。嗯，所以这个就是会在企业上面我们会建议说，你在资产管理上面，过往我们资产管理的管理，我有几台电脑啊，我有多少设备啊，可是软体这一块都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完善的，
没有
完整的资讯。嗯，但是有软体供应链这个概念，除了我用什么软体，也包含这些软体里面又涵盖到其他的软体。嗯，其他什么样子的元件。
哦，那很复杂欸。
yeah, 嗯，所以这个地方也真是逐渐在成熟，但是在国际上面，哦，都已经开始有这些标准。我可以去参考，甚至大家这些国际的软体大厂，包括 Google， 我们也都开始在提供这些清单、这些资讯。
哎，欸，你姐讲到溯源嘛，哈，这个食品业它这个食材的溯源，甚至是每一个这个成分都要搞得很清楚。所以你的意思是，包括像我们在使用我们自己公司里面的软体的组合，事实上这个溯源也很重要。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就是认证，就是说我们在这家公司，譬如说有一个什么软体溯源的认证，搞不好可以让协助这个企业，因为通过这个认证之后，他就更了解说我可以怎么样去做这个资安的防护。
这个都有，像 ISO 也有对应的这些标准。
哦，其实是有的。哦，
有的。然后还有包含这些国际大的 这几个主要的软体的大厂，大家也都在建立一个标准。嗯，哦，那这个标准就是，我都要符合这上面的这些要求。
对对对对对，
提供这些资讯。
哦，这个真的蛮可怕，因为你使用了一个软体，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成分，然后用了以后它哪一天他就潜伏在那里，然后他哪一天发动攻击，你根本无法预知也无法预防。这个真的是一件，哇，对企业来说这个风险真的是很大，
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企业他们的资安的团队或者是高层现在都 aware 到，就是知道说这个地方是有很高度的风险。嗯，而且他在管理的复杂度是高的。嗯，因为你每天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哇，这里又有一个弱点，这个软体又爆发什么漏洞，骇客又开采了什么样子的攻击。嗯，哦，那当这些新闻事件出来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比对？嗯，这个地方在现况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是蛮在管理上，很多透过人工的流程啊。嗯，未来有这一些，第一个我们有这些清单。嗯，第二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变快速配合这一些情资。嗯，这些攻击的资讯去做比对。嗯，那这样就可以加速这个流程。
而且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只是企业自己本身做到完善，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个半导体业的案子，就是说它的供应商他的设备厂然后被感染了，然后因为他跟他的供应链，然后就因为这样而受害。
对，
所以他这个资安这件事情不是一家公司的，而是整个供应链都要去做的。哦，
是的呀，这个就是所谓的水桶的理论嘛。嗯，我们就是我们的原本的这个企业的客户，我们投入很多的预算。嗯，可是我们的供应商不一定。
对对对，
我们供应商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资源，这时候就是人家会找到这个比较弱的这个所谓的短板。嗯，然后去攻击。嗯，哦，因为他知道，你跟你的供应商之间肯定有一些档案的交换，肯定有一些网络的连线。嗯，那我从正门进不去，那我从侧门嘛，找小门嘛。
对，
骇客就是这样子。嗯，这也是资安在管理上面难度很高的地方，因为我们管理也就是整条线整个面。嗯，但是骇客在攻击的时候他就找到一个破口。嗯，找到一个攻击点就可以进来。嗯，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企业他现在在开始去管理他的供应商，他的资安有没有做好。嗯，甚至要去扫描他的供应商的这一些网站啊、软体到底有没有问题。
嗯，哦，这个真的是一个管理上面的两难啊。因为对供应商来说可能他也不是这个单一客户，就是说当这个客户手伸太进来或太了解的话，可能对他的营业上面也会有一些顾虑。哇，我觉得这个是个真的是一个难题。不过如果企业要去经营供应链这一块，我觉得是自己做好之外，供应链这一块是等同一样的重要。
是的。
再来，这个我在想说，对 Google 来说，你们的 Google Cloud 现在非常强大。我先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也不算有年纪，我还年轻啊，但是就是我遇到一个比较上一世代的人，他们会对于这个把东西放到 Cloud 上云这件事情，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疑虑，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啊，他可能会有安全的疑虑啊，或者说啊丢上去不安全这样。那我不知道像 Google 这个 Google Cloud 在做这个安全防护，这个你们会不会面临到就企业会有这样的疑虑？那另外就是说，当真的是说，因为一定会有这个议题嘛，哈，就是你在云上面的确就会比较经常，我在猜你们每天遭受到攻击应该上千上万这样子。那你们怎么样去消除这个疑虑，然后怎么样做好防护？
我想资安 Cyber Security。 嗯，它上很常对接到的一个字母叫信任Trust。 嗯，Security 跟 Trust 他们两个是非常紧密的。嗯，实际上在使用云服务 的这个点，啊，我们看到很常跟客户有这些讨论，到底是云端比较安全，
对对对，
还是我放在我自己家的机房，对对对，我自己把门锁好来管理比较安全。对对对，我们很多的讨论，但事实上 就是这种有点性质恒心，你觉得云比较安全，那就是 always， 那你觉得地比较安全，那我觉得这会需要时间，那也取决你使用什么样子的云服务。我做一个比喻啊，像在我的这个祖父母他们那一辈，因为那时候金融的体系可能没有那么成熟，那就是对于这个也法规的监管可能也没有那么就是完整，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些贵重物品或现金都藏在家里，然后比如说这些金条啊手表啊，那可能藏在橱柜啊，藏在地板，所以你看到很多老屋翻修的时候，哇，我找出来一些、
这个墙角挖出来一桶金子哦，原来尼克原来是残胶啊，好这样子。
那甚至我们看到还有人就是家里有这个保险箱，
保险箱，
自己好像有个保险箱，我怕被搬走这样。但现在我们不会做这样事情了嘛？我们现在的我们的钱哦，就会存在银行。
对
哦，那我们的这一些贵重物品，甚至在那个保险箱还是有，但是在银行去租用，概念很像，因为我们已经相信这一些有高度的法规监管。他的这个控制措施，他的这个保管、保护、保全，可以做得比我们家里更好。那这就是我想跟上云很类似的概念。我在云端上面的好处就是这些资安，包含像 Google， 我们在这个2021年，我们就会投入从2021年开始的5年，我们投入$100亿在资安的强化上面。可是很多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一样规模的这样子的资源的投入。做资安、做这些控制，它是需要资源的。它是需要财力，它是需要人力，它需要时间、高度的专业，但是这个不用每一个企业都去做这些事情嘛。像刚刚我们讲这个供应链的部分，我们的供应厂商，我们的这个人员，整个公司可能才3个人5个人，然后我要做这个生意，我要自己要去买这些资安的设备，这也是一个很好可以使用云服务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块是在从成本的面向去比较，我有看到有一些新闻上面可能都是 提供的一些资讯，可能是上云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有看到有一些新闻是在上云之后又下云，就是 这一些的情境，我觉得在成本上面也是很多客户这个关注的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成本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思维去考量，如果你单纯只用这些机器，只用这些设备的去折旧的去比对，我们看到台湾很多的企业大家都很简朴精神，就是那个机器买来折旧5年就已经折完了，现在已经用了10年，我们还继续在用，这些都是零成本的，这不可能比云端的费用成本可能比我们高。但是如果我们考量到是整个在云服务上面，包含 Google 我们提供的这些最新的这些 AI 的技术，你包含这些资安的维运，我们 Google 帮你很多的这些工具内建直接去做好这些防护，那你去把这些服务，把这些维运人员的维运，还有包含这些先进的技术考量进去的时候，你的整体成本，那我想在云的环境就会很多的这些竞争的优势。我要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大家现在对于 AI 的技术就是很感兴趣嘛，很多企业高层你就帮我 survey 一下这个 AI， 然后我们企业不用自己再去买这一些 GPU 啊，这一些高运算的这些设备，我们可以很快的在这个云端，我先做一个小型的这些测试或者是验证，确定说这个符合我们企业的需要，那我们再去做更多的资源的投入，这也是在使用云服务上面很有效率的，在成本效益上面可以去考量的。因为云的环境就是我可以很快的去做扩充，那当我这个资源需要的时候很快去开展，但我不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去关闭，那就是节省这些费用的支出，那这是在考量成本当中可以关注的地方。我去使用信任的云服务，我不用自己去做这个投资，我专注在我的这个技术，专注在我本业上面。那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云端，我想这些这个公有云的业者，我们都有足够的这些资源，而且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安全肯定是他要提供这个服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嘛。但是云跟地，我想这个安全与否这个讨论，可能短时间这个还是会持续但是需要时间去建立信任。
你讲到这个企业要不断的，尤其你们做这个云服务的，你们要不断升级你们的这个资安的防护系统。我听到有些企业他外面请一些什么红帽骇客或什么骇客，他来假装来攻击我们自己，像这个都要花很多的成本，像应该 Google 也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我们通常骇客有分几种，有这个叫做白帽骇客，白帽骇客就是道德骇客，他是扮演善良的，就是帮你做这个鉴检，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红队演练啊，就是找这一些道德骇客、白帽骇客来帮我们做这些测试，他就是用骇客，因为他很熟悉这些骇客的工具、骇客的技术、攻击的手法，帮我们测试。你可以把它想象就跟我们去 做健检一样、嗯、你这地方有个弱点、嗯哦、你血压比较高，这个地方有个系统有漏洞没有修补、嗯、他会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报告、嗯、OK， 那刚刚讲那还有没有什么帽、嗯哦、有三种帽子啊、嗯、一种是白帽的、嗯、道德骇客，一种是黑帽的，
对啊，黑帽就是坏蛋、
哦哦、就是转那种骇客，骇客很喜欢黑色的、哦、你看我们的黑帽的、嗯欸、他还有一种是介于中间的灰帽的、嗯
哦，还有灰帽，
还有灰帽的，我、哦、灰帽就是看状况、嗯、哦，有的时候当白帽，有的时候当黑帽。哦、他今天需要做一些坏事，需要现金的时候，他可能就变黑帽。我、哦、就是大概有这三种啊，这也蛮有趣的、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看到有人在讲红帽骇客，
有一种叫红队 rating 呀、哦、，rating 它就是用这一些这个就是骇客的攻击的这些工具。嗯、这个讲到颜色的部分哦，有红队跟蓝队。蓝队就是在做防守端，嗯，治安的监控，我们是防守、嗯、防护端，嗯，那红队的扮演的就是攻击端，嗯，我就矛与盾的对决，
哦，就像我们这个实战，哦，我懂哦，就是会有假想攻击手跟这个防守方，那你们用颜色来区分，
对，用颜色，所以队伍有红色跟蓝色，
哦，了解，
帽子有三种，黑色、灰色、白色，
哦、了解了解，原来这个在治安领域事实上也是非常精彩的、哦。好，最后啦，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永续会嘛，好，我们在谈这个 ESG， 那因为资安它事实上跟 S 跟 G 都有很大的关联，那我不知道对这个Google Cloud 来说，你们自己在这个客户在实践这个 ESG 的过程中，就是你们接下来在这个相关的资安方面，你们会有哪些愿景，或者说可以有一些计划要推动吗？
我们刚前面有分享到很多的企业在资安的人才上面有所不足，哦，可能一个企业里面我们就只有一位两位，甚至找不到这些专业的资安的人才。那 Google.org、哦、我们也有在这个就是跟资安院合作，我们有捐赠$100,000、哦、那协助资安院来进行一个 NICS 台湾资安计划、哦、那帮助企业培育更多的资安的这些优秀的人才。我们觉得在企业端、哦、那在资安的这一段，我想资安它没有做完的一天。嗯，哦，就是在这个资安上面，它的标准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防护的过程，讲求就是一个优先顺序。嗯，我到底要先做哪一件事情？嗯，我在我有限的预算，我在我有限的能力、有限的时间内，哪一个是对我企业本身风险最大的？嗯，这个就是像刚前面熊大有提到，像是红队演练，嗯，我们这些资安的验证，他会告诉我们风险，他告诉我们现在有哪一些弱点，嗯，哦，那哪一个是我们最优先要投入资源的地方？嗯，哦，对企业而言，哎，我们去进行这些资安的鉴检，找出风险，从风险的角度，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风险全部消除的，嗯，那哪一个对我们的企业的营运，我觉得资安还是要跟企业的营运搭上边，嗯。因为资安真的就是要资源，但是对企业的高层，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呢，我不是无限的把资源投入在资安上、嗯、我们企业不是要靠资安赚钱、嗯、我们企业是要靠我们的核心的业务能力去赚钱、嗯、所以对资安而言，他要去跟核心的业务能力去做关联性，嗯，那你才可以争取到资源、
欸、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说资安或者说这个 IT 它是成本单位嘛，就是都是支出，是，那你说怎么样去跟它的营运上面结合，什么样的想象，或者说你有看过什么样的例子吗？
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台湾的制造业都是国际大厂，
对，
这些供应商嘛、嗯、他们也开始对资安会有这些要求，嗯，哦，你要有这一些就是安全控制的机制，嗯，哦，那你要导入，甚至他们也会要求你要导入什么样子的防护的这一些控制措施、嗯、那你没有通过这一些就是他的要求，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做生意、
哦、就订单就没了、嗯、
是，或者是你发生了事件的时候，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商誉、嗯、就是、欸、那我怎么敢把我的这一些最新的技术的这些设计交付给你、嗯、你如果从你这个地方外泄出去了、嗯哦、那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业务上面我们需要做搭配、嗯、而他的要求、欸、我的资安上面我要做到什么事情才可以符合
啊、我懂，所以我们这个经营的策略思维上面不能是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支出单位，事实上它是跟我的本业是息息相关
的，
它甚至会影响是我们本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子，但是同时也是个机会因子。
是的、
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看到什么样企业在防护或者面对资安的时候一些有趣或是说特别的案例吗？
台湾的很多企业都是着重在事前的预防，我们今天也讲到很多的事前的预防、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在发生事件它不有趣，它是血泪发生治安事件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就是上新闻、嗯、通常对于一个企业最怕最不想要遇到的就是这些发生治安事件然后上新闻、嗯、甚至大家在那个治安事件上新闻的时候，它背地里是 你要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多久多快可以还原回来，多快可以修复回来。那个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对于整个企业的所谓的人员是一个非常挑战，甚至也包含发生很多治安事件都是在这个礼拜五下班的时候。我下班你可以去查一下很多在台湾有发生过的治安事件。
为什么？因为骇客故意选在这个时间点嘛。
他很喜欢选这个时间点，因为那个时间点是人在这个心理上最松懈的时候。
也对，
那你觉得礼拜五下班，那可能有些人甚至礼拜五 就下午就休假了。那个时间点是我们在整个防护上面精神上然后物理上
最放松的时候，
最放松的时候，大家 resource 也最不足的时候。你真的发生事情，你要去做断网，你要去做一些防堵，然后打电话，他可能还塞在这个车阵当中，或者是根本电话联系不上，或者是半夜，半夜的时候发生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这些人员被叫起来，恍恍惚惚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治安事件的这个发生肯定会发生，它不是坏，它是 when 什么时候？
这个蛮关键的一句话，
它就是我为什么会发生？不是，是你一定会发生的，你肯定会发生，只是在于你发生的时候你多快知道。你越快越早知道，你就越去降低它的影响范围嘛。然后再来就是你多快去还原回来，那对我们的这个营运的冲击就越小。那如果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哇，就是甚至还有那个我们之前看到的例子，就是叫不起来的，一直打电话，联系不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个时间就一直流失嘛。那我们有看过发生事件的时候，那到最后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都要站着，就他做。或者讨论啊，他说不行，这个坐下来我就睡着了。你在那时间时候，我那个发生那这么严重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说我们现在今天那个就讨论到七点了，我们今天回去明天早上八点再来，不会的。你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24小时、7乘10，一直大家在找出问题。那如果我们在人员的配置或者是平常事前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那我们发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多快去解决？这个就是会很挑战的地方。
那像 Nick 你自己在看不同行业有什么样在治安上面不同的被攻击的独特的现象吗？比如金融业、半导体业有吗？
金融业的蛮多的，就是决定说他要去盗取这些就是个资啊，金融业的客户里面正在找到这些目标的他的高资产的这些客户，然后再对他再发动其他的攻击，他要的是那一些资料或者是钱。那制造业的部分蛮多的，就是在这个勒索嘛。勒索，因为你对你的营运会有影响。就是然后那你不付钱，你这些环境就没办法还原。那政府部门的部分蛮多的，可能都是在这一些政治的事件。他要让你难堪。他甚至把你的官网啊换掉置换啊。那就是他就不是要钱嘛，他要的就是让你不方便，让你影响你的颜面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组织，事实上他的治安的防护也有不同的守备的重点，应该是这样讲。
是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 Nick 哈，原本以为这个治安会是一个比较讲起来比较枯燥，没想到 Nick 可以把它讲得活灵活现哈，这个我甚至觉得说，原来治安这个领域事实上，跟我们的这个商战的事业上一样精彩啊。希望之后我们 Nick 还有机会来我们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有趣精彩的故事啊，血泪啦哈，这个不要说有趣啦哈，就是很多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跟教训。
谢谢熊大。